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的真理，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很多诗歌里面的境界，我们嘴巴唱是唱，但是很多的时候没有进入，或是进入的不够啊。像刚才这样子的诗歌，讲到我们是在至圣的境界里面，我们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在王的面前侍奉神啊。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进到这样子的境界的话，我想我们会前在会场里面就不会叽叽呱啦一直讲话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会来到神家，我们就学习安静，来到神家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要在这里朝见他，要在这里聆听神对我们说话。我想这两天的聚会真的是很难得啊！一方面神保守我们很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真的在我们中间，他自己与我们同在，他祝福我们。然后我们在美国来以前，我们就多少次的为这里祷告啊，有很多的同工啊，弟兄姊妹也都写的表格，填上时间在这里为我们祷告，有的人进食祷告。那我在这里也听说有的教会也都是教会里面也在发动进食祷告。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坐在这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啊。耶和华神作为我们视为的火城，并作其中的荣耀啊，一方面他在外面保护我们，一方面他自己在这里啊，遍地充满他的荣耀啊。所以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全然敬畏，而且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啊，因为是在我王的面前啊，不仅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更是预备好说，主啊，我在这里啊，静听请说啊，我们讲的听的都需要听主的话，真的都非常需要主的话啊。那我这两天聚会下来，虽然我们很多同工都时差的关系睡觉不够啊，可是我们晚上都会在我们的房间一起有些的交通跟祷告啊，讲到弟兄姊妹的情形，我们都充满了感恩啊，因为知道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非常渴慕的来参加这个聚会啊。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在聚会的中间啊，能够从各个专题、各个信息、各个聚会里面得到帮助，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方面很感恩啊，那一方面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年轻的新的一批像今年的新生进来跟他们一起吃饭，都发现非常非常的要主，好，那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啊。早上听这么年长的边波波他在那里念他这一生心里面的经历，他里面对神的负担渴望，他对下一代、对中国教会的这种没有办法挪去的责任，到了风烛残年，他还是站在这边要一句又一句的念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很感动。好，我们哪里能够再浪费时间力量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般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我们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国度活着。在这边整个中国大地里面，我们的骨肉之亲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没信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祷告主，外面环境可以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智，我们里面的这个度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眼光永远是大的，永远不妥协啊！不管用什么方式聚会，不管用什么方式传福音，我们总是希望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啊！一堂又一堂的聚会，我碰到好多人问说，你们累不累啊？这样子整天聚会，他们都说不累啊，那也感谢主啊。那对我们传道人来说的时候，这个我想起焦元年牧师说，他说传道人讲一篇道就像生个孩子一样他说每个主日上午讲完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下午又怀孕了，因为下个礼拜又要讲。那我们在特会里面的话，有时候一天怀孕好几次那对我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都是难产因为那个信息不好讲，真的是很难过。你看我的讲章，你觉得哎呀，余弟兄，你这个不是你说你1998年就讲过道成肉身吗？弟兄姊妹，虽然我好像在重讲，可是真的每一次讲都好像需要被主剥皮一样。到底这些信息在我们身上真不真实到底这些信息今天我们 活出了多少，神儿女们领受了多少，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更深入更清楚的来讲它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从现在开始要讲的教会的道成肉身，就是因为这些信息真的都不容易讲，你要就着解经就着道理就着讲义上面所写的东西，那你几分钟就解决了，但是今天那个解决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被主得着，我们必须真正在属灵里面有开启有看见啊，被那个荣耀的意象跟不妥协的使命来抓住，我们才可能在我们目前的岗位能够为主站住，而且能够带出正面的影响力来，这是我们盼望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来很渴慕听到，这都是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只停在说我只是渴慕听到啊。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使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说，主对我 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他每一次讲话他把生命给我们啊，每一次神说话，每一次读神的话，我们也一定要 读到 要摸着生命的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每一次说话就是使命。什么使命？真的话的使命是什么？道成肉身啊！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的话感动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不是给我说说听听，不是给我去讲道用，不是给我在那里带查经用的。神每一次说话就是生命，就是使命。我怎么样子把神的话能够在生命的境界里面传给神的儿女们？我们怎么样在生命的境界里面来读神的话，来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使命里面把神给我们的话能够活出来？再说神的话，每一次神的话都是生命，都是使命。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啊！那道成肉身，我昨天两堂从基督道成肉身神圣的意义和使命已经讲了这五件事情，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啊，整个新约的核心信息讲到基督和教会。我们说到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啊，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啊，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内容。这是我们讲意向使命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的。而教会是基督的彰显，教会是基督的发表，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像一个器皿一样，它为的是要盛装基督，然后把基督的丰满给发表出来，这是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我们属灵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啊，我们个人的长进，这些都很好，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一直要得着的，在旧约叫做祭司的国度，神用国度的观念来表达神要得到的一个团体，叫做祭司的国度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他像鹰一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为的是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侍奉神，是属神的子民。而到了新约，整个中心的信息就集中在荣耀的教会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教会根本就是一个，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只讲你爱基督而不爱教会的，你也绝对不可能说你爱了教会你不爱基督的，这两个根本没办法分的。基督和教会是一个啊，他们根本就是一个生命。所以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讲到的是个人的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基督。而到了使徒行传，这是我最后一天要讲的，我们是讲到团体的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四堂信息。好，那今天第三堂我是讲从会幕的建造来看教会道成肉身的见证啊。在这里说到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神要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是仇敌怕的，有两件事情也是仇敌在拦阻的，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影响到他的结局啊，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影响到主什么时候回来，至少这两件，你们知道是哪两件吗？ 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不对？马太福音24章说到，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临到。啊，罗马书第9章也那里讲到，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主才会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我们的确是要把福音传到万民去啊。而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心腹预备好的时候。当教会装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羔羊回来迎娶他。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在这里是仇敌非常非常要攻击的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子要攻击基督，他永远都是失败。但是今天他在这里想尽方法，借着教会想要来羞辱基督，想要来拦阻神旨意的成就。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使命实在是太大了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读神学，今天读博训，我今天去追求啊，我今天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啊，我都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人啊！这些心愿是很好，你愿意爱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只为了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基督，决定是为了他心爱的教会，啊，因为这是他的心腹。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督，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不光有个人的基督，有团体的基督，好，不光有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基督，也有今天在圣灵里面回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啊，他在我们身上要得到彰显啊。所以这个当巴勒遭巴兰到山上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然后神使他所有咒诅的话语变成祝福。仇敌要破坏神的百姓，仇敌要攻击这个团体的见证，但是我们的神伸手保护他的儿女啊。今天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所有攻击神见证的、攻击神旨意的这些事情，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啊。所以当巴勒遭巴兰在这里咒诅的时候，没想到神把所有咒诅的话变为祝福。但是在他讲话的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呀，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圣洁祭司的国度，在新约里面这个独居的民讲到荣耀的教会啊，真是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他是被神从万民中给分别出来的。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啊 ？Ecclesia 啊，这个字他就是说把它招出来，招出来啊，招出来的一般人叫做教会，他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被招出来的。所以今天教会是被神从世界、从万民，甚至从将来神永远的审判里面被招出来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特属神啊，不仅仅在神面前蒙恩啊，他们被赦免，罪得赦免，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得到了属天的祝福，而且他们被招出来，他们承受了这么荣耀的托付。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身份有很多啊，圣经上讲到基督徒的身份真的是很多，你们都可以讲得出来。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蒙爱的儿女啊，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蒙召的祭司啊，你还可以讲很多。我们是忠心的管家，而是十架的精兵，要当聪明的童女，你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平常讲到的三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是蒙爱的儿女，我也是一个蒙召的人，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蒙召的啊。那我自己个人在想想基督徒各种角色的时候啊，没有一个角色比我想到我们居然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件事情更让我感动了啊。君尊的祭司，不是这个忠心的管家，殷勤的农夫啊，十架的精兵啊，这个聪明的童女，他每一个都有他特殊的一个特点在，这些我都可以体会。可是当我们讲到我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哎呀，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澎湃啊，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我这个人算什么？居然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在地上负了很多的使命，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好事，要做这个community service 啊，要在社区里面啊提供一些照顾孤儿、照顾老人家、照顾残障人士。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就是基督的发表。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中文翻译作是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但是英文是说那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他最丰满的表达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心花怒放哈、这个蒙的恩典是一流的恩典、我们的前途呢是荣耀的前途，我们的使命是太神圣的使命、今天神给我们身上里面、的能力也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已经站在一个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团体可以相比的地位。我跟你讲，今天普天之下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政党、任何的团体，没有一个团体比得上今天教会在面前，在神面前所蒙受的地位。它太荣耀、太尊贵，整个属天作为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亲自在这里经营建造这座城，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使命 太强了，所以当巴勒在这里看见神百姓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呀，不光他们太特殊了，连他们的安营、我们讲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们知道哈，我今天没有空把那个、数字列出来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对着会幕安营，然后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然后那个人数的摆法、神的安排，那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哈。你说是巧合也好，那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啊，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会幕是中心。右边、左边的三个支派加起来，这个几十，我现在一下忘记，不到几十万人啊。然后上面跟下面是比较长，所以你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夜里等点灯的时候，就在整个黑夜之中，地上有一个大的十字架，而这个大的十字架的中心是神的会幕，而会幕的中心又是一个十字架。铜祭坛、洗濯盆进来以后，左右两边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前面这个金香坛，然后至圣所，又是一个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你说是他巧合也好，那其实这也是这个神主宰的一个设计啊，让神的百姓知道，也在世人的眼前显明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十架的子民，我们在这里是见证神的荣耀的。所以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 是只有神有的，人没有荣耀的，只有神有荣耀。然后神的作为来彰显他的荣耀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昨天讲到宇宙这么浩瀚、所以当你看到宇宙的时候，你就会低头说、人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宇宙在这里述说神的荣耀，因为他的手段。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的生命、当他的作为借着他所造之物被发表的时候，那也叫做荣耀。所以圣经上居然说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而被做成的。所以就让我们这样子的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身份了。所以神要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神也要在教会里得荣耀，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神在基督的身上早就已经得到了荣耀了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都已经成全了。”也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有托付我的，我全部都做完。”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他要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得到荣耀，那么在基督身上他已经得到了，现在他要在教会中也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得荣耀。两千年已经过去了 这次我们特别给一些同工这个为了教会为了博训花很多功夫的这些们，我们送了他们一本教会历史的书。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教会的历史真的是一个血泪史哈啊，这个有些地方有些年代是惨不忍睹的哈，那样子被仇敌破坏那样子败坏的东西进到了教会，但是呢，2000年教会一路上走过来，走到了今天。今天在这个世代，我说我们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都对他所处的世代负有绝对的使命和责任，是我们没办法逃脱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能够为神站住，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有绝对的使命，不管大环境是什么，我们不管怎么改变，但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教会，所以在会幕里面，在旧约用会幕或是用圣殿，那么新约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呢比较从旧约用个这个旧约的例子，从会幕里面来看基督和教会。那么会幕是基督和教会见证的一个蓝图哈，就是你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讲过摩西五经，整个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讲基督。连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他用的材料，他用的颜色他身上所要装配的东西，每一样讲到基督的性情。所以整个会幕里面都集中在讲基督啊。从基督的角度你要去读会幕，但同样的，你也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读会幕，因为会幕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那天我已经读过了，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腊文的翻译叫做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 Tabernacle 他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你要晓得我现在所讲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一面来说它指的基督，一面来说它指的教会。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回头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了哈，因为我现在是要讲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从教会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从来看会幕。会幕是基督在教会里面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细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用圣所作为例子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都记得吗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那么刚才弟兄带我们诗歌说到这个裂开幔子我已过，今天在新约的里面，那个后面的至圣所幔子已经裂开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柜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这样子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约柜不在的话，它是一个空洞的会幕。约柜特别说到神的同在，约柜特别说到神的见证所以今天约柜如果不在的话，你徒有剩下的这些东西，那个就不叫是一个完整的会幕，那是一个空洞的会幕那么会幕什么时候曾经是空洞的会幕？在4世纪这个至少大卫的时候把约柜找着了那么找着之前，约柜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基列耶饼的家基列耶林的家中好几十年所以示罗的会幕那个时候是一个空洞的会幕外面有会幕，什么都有，但是约柜不在。等到大卫找到了约柜以后，把约柜迎回到锡安，他建了一个大卫的帐幕他把约柜放在其中 大卫是一个有特别神启示的人，他把约柜拿来，他可以直接的在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求问。所以等到所罗门起来盖了圣殿以后，他还是跑到示罗，跑到基遍那边去。等到他在那边献祭祷告的时候，神问他说：“你要我向我求什么？”他说：“我要求智慧。”所以神把特别的智慧赐给了他，把属天的智慧赐给了他。那么所罗门得到智慧以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发现会幕是空洞的。他第二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面前献祭。这是他第一件事情，属天的智慧让他看见没有约柜，什么东西都失去了他的价值。今天教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不在我们中间，你不要去管那么多的其他的东西，先悔改，先在乎神的同在。所罗门得的智慧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处理 人中间的问题，对不对？一个妈妈跑来告状说他的孩子被别人夜里偷偷拿去了，这个我们就没有空去讲了哈。你看所罗门得到智慧以后有好几个反应的讲到他用十架的智慧来处理 人跟人中间的问题第三个智慧，他是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到船头上的墙头上的牛膝草，从最高大的香柏木到最细小的牛膝草，他都能够述说其中属灵的意义他能够透过基督看一切那弟兄姊妹，这是他得到智慧的时候 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会幕是基督和教会的一个蓝图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里面的三件事情。今天我们是在约柜的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在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那弟兄姊妹，这三样东西今天如果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任何一个教会他必须要有的 三个很重要的功用，它需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见证第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从我们人的经历来说它是在这里讲到生命之粮基督，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基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今天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能够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得到属天的粮食，得到属灵的喂养。我等一下再回头讲。第二件事情，金灯台，从基督的角度来说，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如果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光，那我们都阿们的但是你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我们显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成为黑暗中的明灯成为荒凉世代中让人有盼望有出路第三件事情讲到金香坛金香坛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直接就在约柜的脚前我没有时间去翻圣经给你们听了他说就要在耶和华施恩座的前面，在金香坛面前，你要向神献馨香的祭，就是祷告的地方所以香坛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在就在神的脚前跟主相会，在这里敬拜他，在这里跟他交通。那么基督从金香坛的角度来说，昨天我们晚上跟昨天晚上交通的信息跟今天晚上唱的诗歌讲到，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怎么样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对不对所以在宝座面前基督金香坛，他在这里为着教会祷告，他为着我们祷告。那今天金香坛从教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今天教会祷告的指示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向神敬拜，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为着神家求祝福，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这里执掌教会为主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三件事情，任何一个教会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会 会幕摆在地上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今天人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要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然后我们第一件事情能够在人在这里能够听见神的话，人在这里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食和喂养，人在这里属灵生命的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有人照着神的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按着 神的圣灵的开启，我们在这里传递属灵的粮食。但是你今天看一看，其实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信息，真的听不完的信息。我跟于师母其实我们晚上睡觉以前 我们也都很喜欢在网络上一起，我们晚祷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听一段的信息哈，听不同神的仆人的信息啊，那个真的是多到没有办法生数的哈，那个啊，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连我们的信息都在上面，我想你们只要讲过道可能都在上面有哈。那么普天之下不管是谁的信息，你只要讲过道大概都在上面有。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神的儿女们来，我们祷告说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但是多少人是空空的来，是更空的回去？到底在教会里面，今天的传道人是真的在这里传生命之道，真的是在这里供应神家属灵的粮食吗？那你们也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教会的传道人。我现在讲的是整个教会的见证，不是传道人的见证。我在讲的是整个教会的见证。教会健康，教会正常的话，应该是粮食之家，是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叫做 house of bread， 是面包之家，这粮食之家。所以我们要为的教会，不管是借着讲台，不管借着主日学，不管借着唱诗，不管借着祷告，不管借着我们小组查经，不管借着任何的方式，教会只要有神儿女们奉主名的聚会，我们在这里应该就要有陈设饼，桌上就应该要有生命之粮，让所有有需要的在这里可以得到饱足。我是传道人，我也需要吃。我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有没有最近属灵上有得着啊，可以分享一点啊。我很多的时候都很难过，都饿着回家，他们都不讲，都不讲。所以教会如果丰富的话，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神的儿女们就有点像我们在教会吃爱宴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我这两天在主的面前属灵的领受、属灵的得着，不管是借着祷告的方式，不管是借着彼此关怀交通的方式，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站起来有很简短的分享，就是因为神家是口粮有余的地方，神家不应该是饥荒的地方。那今天你看神家的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人就只好出去抓野瓜藤来吃，对不对？列王记下第四章，当全地饥荒的时候，连门徒们都不知道吃什么，他们煮了一锅汤，但是里面没有东西，所以就跑出去抓东西进来丢啊。那么丢了以后一吃，发现有致死的毒物。然后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么多致死的毒物丢进来，我们甚至自己在家在网络上随便找信息，弟兄姊妹，你吃的毒你可能都不知道，而这个毒不光自己吃，还带来教会影响别人。我们听过太多太多太多这种东西，哎呀，那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啊，神家都是平等的啊，来到神家没有什么领袖的位置啊，这个什么啊，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样，我都不晓得从网络上哪里听来的啊。来到神家为什么要开口祷告啊？祷告是自己跟神说话就好了，为什么要开口呢？啊，这个神家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子啊？奉献一定要甘心嘛，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报告奉献呢？这种似是而非，这种不合真理的教导到处都是，为了满足人那种自私啊，为了要讨好那些不爱主的人，什么样子的教导都有。等一下我要给你们讲，教会谁跟你讲奉献只要甘心的？甘心谁不甘心？你有1000万的资产，你奉献100块，谁不甘心啊？你除了甘心还要尽心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嘛。 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教导，奉献一定要奉献的甘心，不要去勉强别人，不要去跟别人要啊，或者在教会里面没有权利，没有地位。我们不是讲世上的权利，在教会神教一定有秩序，一定有属灵的权柄。不然神为什么要叫保罗说在这里要设立长老呢？为什么要设立执事呢？为什么在你们中间牧养你们，带领你们的，你们要顺服他们？圣经上为什么有这些教导？你不要把今天世代人的观念、人的看法带到神家里面。但是今天在网络上东听西听就是这个样子。啊，有的神的儿女们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听到的，哈，来这边挑剔的，哈。我二十年前。十几年前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我们附近一个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在上面讲到，他们底下在那边 Google， 在那边 search 我讲的东西准不准确啊？我用的数字对不对啊？我讲到了有没有夸大啊？我讲例如说1983年，他下来可能跟我讲，他说你讲错了，那是应该是1985年啊。你来教会干什么？讲错一个字有什么关系？我们亲爱的编老弟兄多可爱 啊！他说你们唱错了，今天唱你们的，结果发现你们今天怎么又唱对了他就是这么可爱。那你干嘛要去挑剔他呢？对不对？那神的仆人，他爱神，他敬畏神，他怎么看到你就会爱他。但是神家就是有这么多找毛病的人。好，所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真的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任何带聚会的，甚至连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让天窗向我们是敞开来的。教会健康的时候，神家口粮有余。不知道神借什么方法来，圣灵可以借着一个刚得救不久的器皿起来做一个见证，让全家全教会今天吃得饱饱的。你相不相信？我们多少次受浸聚会，那个刚受浸刚出受浸的，他用完全不懂江湖的话，没有任何属灵的名词，没有任何属灵的大道理，可是当他做了见证的时候，底下多少人感动，多少人流泪，多少人在主的面前受到激励。要为整个教会祷告，当然传道人很重要，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经常就是站讲台啊，这话一出口。但是我们要为了整个教会，神家有陈设饼桌子，有生命之粮的见证和实际，要来祷告。不可以让神的儿女们每次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得不到饱足。我真的在很多的地方听到神的儿女们说，我们真的非常的饥渴，非常的饿，已经饿到不行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道成肉身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基督这么丰富，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这是基督，那为什么到了教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所以要好好为神家祷告。那同样的，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行。那今天教会在地上也真的是负着使命，那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同样的，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保罗说你们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这个世界大是大非已经分不清楚了，有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妥协，那么多道德上的已经的这个已经糟透了。像我们在加州，不要说同性恋已经这个是合法的，连学校都通过法律， 连小朋友你自己觉得你是男生啊，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女生，你就可以去上男生，就到女生厕所去。你如果你觉得是个男生，你就到男生厕所去。所以很多有女儿的爸爸妈妈都吓死了我的女儿在学校上厕所，任何男生都可以跑进来跟她上厕所。你说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以赛亚书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一个是指的外面，黑暗遮盖的大地，整个地都黑了。幽暗遮盖万民，讲到人里面，人的心也都黑了，里里外外都是黑的时候，神家需要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小小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一个小小的教会算得了什么。弟兄姊妹，是光就是光，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的。 啊，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曾经到一个宣教工厂，多年服事没有结果，连一个人都不肯信耶稣，啊，他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决定打道回府了哈，他放弃了。就在他准备回去之前，他最后在那个附近去，他住的地方去走一走，就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那天经过一个橱窗，他突然觉得这个橱窗今天怎么这么黑黑暗暗的，很奇怪，他就回头看了一下哈，就没想到这个橱窗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oster 哈，一个像海报一个广告一样。啊，在这么一个全片黑暗的一个海报中间，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烛光，小蜡烛在中间，然后底下有一句话，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叫我发光。”哇，他看到那句话以后，他觉得神对他说话，啊，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不能阻止不叫我发光，因为这个光是真的。这是神儿子在我里面，他成了我的生命之光，我今天不可以拦阻这个光，我要继续留下来，所以他就留下来。就听说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整个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就一直加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要妥协。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什么叫做放在斗底下？我不敢为光做见证，在同学面前我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大家要去犯罪，大家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灯藏在底下，我跟着大家一起去，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到纽约去，有一个刚从美国去不是刚从中国到美国去的一个教会地下的领袖，他在纽约碰到我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他说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来到纽约以后，我想找一个教会，那个真正能够在主面前走正路的教会。他说我现在已经走了四个教会，现在今天来的这是第五个教会。他说没有一个教会反对同性恋，通通妥协。他说美国病了，病成这个样子。我说我是不知道这边这么严重啊，至少在我们教会，在我们附近的很多的教会啊，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不肯妥协哈。啊，那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一起起来联合力量向政府陈情，或是去影响投票啊，不容许一些法案通过。那这些东西虽然是迟早的问题，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是往下走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看起来节节败退的时候，那我们里面还是不妥协的，永远不妥协啊！我们怎么样能够为着神家的下一代，为着神家的见证，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站住？我们几年以前博讯第一次办职场培训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过一封信出来给所有可能参加的弟兄姊妹，就问他们啊，在中国在职场上什么是你们最大的挑战？那么收回来的信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啊，潜规则哈。那时候他们跟我讲潜规则，我还从来没听过呢。我说什么叫潜规则？啊，问个老半天才知道是规则以外还有另外的规则哈。呀，这个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在周围都是潜规则，周围都是妥协，周围都是这个黑白不分的时候，教会好像明光，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教会能够还是在主的面前持守该有的见证。这是道成肉身。今天人如果来到教会里面看见我们斗争不和分裂，那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今天人来到教会以后，看见人在这里争权，在这里在乎钱，在这里所追求的跟在世界上的一样，甚至比世界还要厉害，那就不要叫教会好了，真的，那就亏欠神嘛。所以我们要为着今天中国教会，我们要迫切的祷告，不要只是管着我们眼前，你要看到整个大地上，如果众教会都在主的面前复兴恢复，把所有那些处理消极的力量放在正面的建造，放在正面的传福音，我想中国教会应该不止现在。你看早上边老弟兄那么可爱，他说你们这样子，如果全中国都像你们今天这样彼此尊重的话，问题少很多。 对不对？那个很小的事情，我们都想要争啊！这个人来到神家里面，他们其实都是带着在这个世界受的伤害啊，对这个世界产生绝望，对于人类的未来，他们彷徨无助，觉得人类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他们来到神家，如果发现神家也是一样，那怎么办啊？所以出埃及记讲到，当全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是多美的见证啊！全世界全地都黑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那个黑暗好像是人可以摸着着的黑暗，那么可怕的黑暗。但是呢，他们却发现那边有光，发现以色列中间仍旧有光。这是见证。教会显在这个地上，像金灯台一样。好，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金香坛，啊。讲到在这里 是直接向着宝座的，是对着宝座的，完全为着宝座的。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向神祷告，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献上馨香的祭。那弟兄姊妹，其实教会所有的侍奉，通通都应该叫敬拜。这个，我想于师母在真实的敬拜啊这堂课里面一定有跟你们讲哈。因为他也推荐我们读了一本书，Warren Wisby 写的一本真实的敬拜，叫 True Worship。Warren Wisby 在美国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啊，他在穆迪神学院，然后他后来也在这个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回到圣经啊，这个组织里面当了主席，当了很多年。他解经也解得非常好哈。那我当然我不知道中文版有没有翻译啊。他解圣经是非常有生命、有高油的一个神的老仆人啊。那么他在写真实的敬拜的时候，他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今天教会里面啊，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敬拜。所有的侍奉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大家听得清楚吗？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从敬拜神里面所长出来的副产品，而不是用所有的让这些各式各样的侍奉来成为敬拜的替代品。你觉得福音很重要，对不对？福音太重要了。但是福音决定要从对神的真敬拜里面长出来的福音，而不是我用福音工作一头栽进去做福音、做宣教、做这个，然后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建立起来。今天很多人忙着福音，可是跟神的关系疏远得很。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治理这个、办这个、忙这个，可是跟神的关系远得很。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服事会不愉快，会比较，会埋怨，会有增进？因为这些服事都不是向着宝座去的。当你真正是为着神向着宝座去，是从敬拜神来的，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今天是在侍奉永生神。就像哥罗西书3:23讲的，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说，因为到了24，他就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所有的侍奉都是应该直接向着宝座去的。虽然在我上面有带领我的弟兄，虽然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安排，但是我无论做什么，在我的里面，我永远都是向着宝座，是出于我对神的爱，出于我对神的敬拜，出于我在这里真知道我是在这里侍奉永生神。所以我做整洁也好，我做饭食也好，我做招待也好，我做讲台的人也好，我做带师的人也好啊，我做关怀、做看望、做福音工作，你所有的服事都是从心里面直接对着神，是从敬拜。所以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应该从敬拜出来，而不是成为了敬拜的替代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满足于我们的事工，它成为了对神真实敬拜的替代品。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太单纯，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哈。很多人很满意于研究圣经，很多人很满意于站在讲台上讲道。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玉弟兄，他说我知道我就是一个蒙召的人。他说，因为我整个的心就是想要讲道。他说，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热血奔腾啊！ 我站在讲台上，我就觉得我里面好像有火一样，我停不下来。那你在讲台下呢？火就灭了吗？神就不见了吗？为什么只有在讲台上会热血奔腾？那这个热血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我们肉体来的？你上面会烧火，下台也会烧火的，对不对？就很多人很满意于自己的一些属灵的追求，满意于自己一个属灵的角色，满意于自己在侍奉上的一个成果啊，满意于别人对我们的夸奖或是掌声，那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取代了我们对神的真敬拜。而金香坛的侍奉就说到，我们乃是在宝座前，我们整个的心是向着宝座，我们是为着宝座，我们这个人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他要我做我就做，他不要我做我就不做，这个叫侍奉。侍奉不是为神去做事，侍奉是站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或动或静，这个叫侍奉。他要我去就叫我去，他不要我去就不要我去，他要我说就叫我说，他不要我说我就不说，这个是敬拜，这是我在神的面前。那么金香坛的另外一面说到祷告。那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还有弟兄问我，他说：“于弟兄，为什么我祷告，我都觉得我读经还可以，我读经也蛮快乐的，也蛮享受的。可是我祷告，我总觉得我碰不到主哈。我祷告里面觉得，意思就是祷告里面就是进不入，不甘甜，没有感觉。那弟兄姊妹，刚刚这个是不是我现在能够说的哈？但是金香坛讲到也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宝座前？那所以我说真实的祷告，我给祷告所下的定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你来到了金香坛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说就是在我施恩座前，在我的脚前啊。所以如果金香坛是表示祷告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在主的宝座前，在主的脚前的。现在在我脚前是大军，这么近哈，对不对？而你祷告的话，你是在神的脚前祷告，这个叫金香坛。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叫做教会祷告的执事就是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来祷告，我们要为着神的权柄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祷告。那这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这个点上实在是失败得太惨啊！我自己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我们多年来祷告没有能力啊，多年来祷告在教会面前发挥不出教会一个该有的功用和角色。我们常常都是少数小猫两三只，那时候买了一个比较老的会所，一个小小的讲台在上面。我记得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我们礼拜二祷告会只有五六个，在台上放几把椅子坐在那，大家等啊，左等右等啊，然后来了以后，就整个晚上就这五六个跪在那边祷告，然后很长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发现众教会里面几乎大部分的教会，我不能说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出席率最低的是哪一个聚会？那你们也一样是吧？也一样，为什么？所以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教会，我跟于师母喜欢去的教会，那个君森贝拉他曾经说过，他说一个教会如果主日人很多，表示这个传道人很受欢迎；一个教会祷告会如果人很多，表示耶稣受欢迎。如果祷告真的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的话，那祷告会应该最多人，大家应该最喜欢来祷告会，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大家跟众圣徒一起屈膝在宝座前，一起在这里遇见说话的神，一起跟人在圣灵中跟神相会，跟神相交，人在祷告的里面替神执掌权柄，让那么多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让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弟兄姊妹，教会为什么不用这个权柄？到底我们真的相信圣经吗？到底我们真的相信神给的应许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亏欠神，所以教会软弱，你光去难过教会软弱没有用。如果你都不来祷告会，教会怎么可能复兴？要起来， 教会一定要恢复祷告的职事，一定要恢复祷告在神面前该有的责任，一定要发挥教会祷告在主面前该带下的祝福。那至于怎么样子让教会的祷告会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也是教会同工们、立德们需要好好祷告去交通的啊！你不要把祷告会变成一个报告会，把台上写的五六件要祷告的事情，每一个人进来就祷告五六件啊！你祷告到第三个，其他人都已经魂游向外了，他不想听了，都会背了。怎么样子让祷告有火？怎么样子让祷告是在神的同在中？怎么样子让这个祷告是真实的敬拜？就算我为人代祷都是敬拜，我为了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教会的见证啊，所以讲到圣所，那么整个建造会这个，对不起哈，现在讲的就太激动了。所以教会的三件事情，陈设饼说到生命之粮，教会应该充满了属灵的供应，生命的供应。第二个金灯台，教会要有见证，要在地上能够为主站住。我20多年前曾经带过我的一个连长的弟兄，不是比我大个十几岁的一个，等于我叫他等于像属灵的哥哥一样。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说台湾1999几年做过一次调查，全台湾不肯信耶稣的三大原因这是跟福音朋友调查的这个问卷回来的。他说台湾不信主的三大原因，那一般基督徒中间都认为说台湾传福音很难，因为拜偶像，因为是多神论，因为是佛教为主的国家，所以很难传福音。没有想到全台湾调查回来的以后，排行榜的前三名，第一名是基督徒没有见证，第二个是没有人跟我们传过福音，第三个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传统的信仰，宗教信仰。所以这件调查报告出来的时候，台湾很多教会在主人面前认罪，教会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见证，在人的眼前没有见证。那么隔了这20年，其实过去那么多年，台湾的这个基督徒比例都是1%多，没有超过2%的啊。所以我们去年回台湾的时候，这个在台北听到他们讲说，台北市现在的基督徒的比例已经到了13%到15%了啊。基督徒现在悔改了，开始传福音了。然后我们在地铁站出口，都看到年轻人站在那边一排发福音单张啊。这个碰到圣诞节，碰到什么节日的时候，年轻人在公园里面唱诗歌，在那里传福音。那今年7月热得不得了哈，台湾跟中国都是很热。我们那天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大概108度哈，那。不是啊，我们是讲华氏度，你们是40多度，不会是摄氏108度，你们现在都不在这了。那我们在台湾也热得不得了。我记得那天我跟于师母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啊，就看到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打的领带啊，很年轻的在那边发福音单张。整个在公园门口站了10几个人，好，有3个人一个的，2个人一个的。那我们走过去，这个他们就传拿福音单张给我们，哎呀，我们就很感动。原来发现是附近的一个教会，所有初三的学生，他们都才初三而已。那天出来发福音单张，10几个人站在马路上，穿着白衬衫，热得不得了，还打领带。哎呀，他发福音单张给我，我们感动得不得了，马上就说我们也是基督徒。哎呀，后来有点后悔，太早泄底了哈。本来想让他们跟我们传传看，看他们的功夫如何。后来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他们，实在是很可爱。那个杨老师一直鼓励他们，还叫我跟他们照相哈，我们一起跟他们照相啊，就非常感动，就真的看见他们在那边跟别人传福音。现在就年轻人起来，我现在在中国反而看不到这些哈，这个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年轻人在这里发福音单张传福音。那教会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见证。那么第三个是教会祷告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在主人面前好好的恢复教会该有的功用啊。所以你看到教会道成肉身，你真要道成肉身，你看在旧约里面，它就是有看得见的摆在这里的，来提醒神的儿女们。不光 我们的主，他是生命之粮，他是生命之光，他在那里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同样的，也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该有的功用。我不过只是用圣所为例而已，我没有空再去细讲了。那整个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为神的居所，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当神开始颁布山上样式之前，特别先提醒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这是所有建造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住。今天教会的建造，一切的建造，不是为了要建造你的教会，不是为了要建造哪一个支派的教会，今天任何真实属灵的建造，通通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通通都是为了神得到居所。所以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了哈，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任何教会的建造都是为了让这里成为神的居所。那么圣殿也好，会幕也好，当他们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的居所，就特别说到神同在的地方。在这里也讲到神得到荣耀，神得到人的敬拜和侍奉。在这里也讲到神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荣耀的发表。今天没有空去讲了，金子讲到神的性情，基督伯讲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讲到这些皂荚木，或是到了圣殿的香柏木，弟兄姊妹，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属天生命的一个见证跟发表。所以教会神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神家的丰富，来表达基督的荣美。你发现有人祷告，哇，非常刚强有力，对不对？那这个是很荣耀，这个给教会带来力量。有人祷告安安静静的，柔柔弱弱的，可是你会却发现他跟主的关系怎么这么亲。有人像线一样，有人像柱石一样，有人是金的性情，有人这个特别表达神的荣耀，但有的人又好像银，他在这基督救赎的经历上，他每次讲到十字架，每次讲到宝血，每次讲到基督救赎，哎呀，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就摸着基督救赎的大爱。这个各式各样的功用，各式各样的荣美，在教会里面来发表基督。这是讲的教会，这是讲的他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安息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得到敬拜的地方，神的荣耀在这里被彰显的地方，同样的也是人在这里蒙恩蒙福。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遇见神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请大家记得，所有的建造在神交代摩西山上样式之前，神就特别提醒摩西要为我造圣所，好让我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的同在是任何教会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别人来到我们教会，我说夸我们场地这么好啊，夸我们，哎呀，聚会厅这么好了，我们的音响这么好了，我们的赞美这么好了，我们的讲道这么好了，我们的主日学这么好，哎呀，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么好。我说这些不管别人夸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永远比不上别人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我在这里遇见了神，或是神真在你们中间。你说有什么夸奖能够比这件事情更宝贵？你说教会 有什么特点值得我们兴奋高兴感恩，可以胜过说神真在我们中间？所以有一次一个福音朋友没有信耶稣，他是学气功的， 他回去把他的女婿叫来说，你一定要来这个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正能量很多啊，他说你来了以后要尽量吸啊，这个教会啊，他是学气功的，他不信耶稣，他不懂什么叫神的同在啊，但是他用他的话表达，他说这个教会的正能量很多啊，他就把他的女婿把他女儿都叫到教会来，他说这个教会正能量太多，你进到教会就要尽量吸哈啊，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教会的正能量啊密度这么大这么强的。我们管他怎么说，但是我们希望人来到我们中间，知道我们中间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不在于我们只是彼此相爱，只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主日学 program， 有什么很好的敬拜团队，有很好的讲道，有很好的设备，有很好的什么，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让我们里面值得夸耀的事情。虽然我们都很感恩，我们的确很感恩有这些，但是我们里面最在乎的最宝贵的是人来到这里遇见神，人来到这里可以觉得神在我们中间。而建造的要求是要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而造啊，所以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当为我造圣所，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又在引用这边重复了啊，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想到所有的建造不是照着你自己的负担你自己的喜欢或是你们教会的传统，而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神所指示的。摩西，你从出埃从使徒行传第七章，你可以知道，当斯提凡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对不对？因为他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的啊，法老把全国最好的老师用来培养他、教育他，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那个时候的文明是超过世界列国的啊，到今天很多人都很稀奇，到底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最上面的那一块到底是怎么放上去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吊，可以用什么？他们什么方式能够把那么大的一个巨石可以放到那个上面？但是埃及人那时候就是可以做到。我们摩西老兄也懂得怎么放啊，虽然到现在3000多年了，我还是不知道他怎么放的。那摩西早就知道了。摩西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当他在这里要造圣所，要为神造圣所的时候，神特别警告他，圣经上说是用 warm， 神警告他，你所有所造的事情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你要知道这个对摩西不容易的啊，我是摩西，我就会跟神说，神啊，你老人家放心，交给我，我包办，你放心，我一定把最好的照给你啊。结果神居然启示的会幕是这么简单的，他约柜也没有很高，矮矮小小的，什么东西都简简单单，小小小小的，但虽然是荣耀，但是都很简单。那对摩西来说，神啊，这么小，我帮你造个大的，对不对？我今年七月跟一个弟兄到美国东南部去参加一个聚会，我跟加拿大来的一位牧师两个当讲员哈，那么他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这个毛主席走以前对华国锋讲了一句什么话？那你办事我放心，对不对？他说他到台湾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路上有一个大的广告，写我办事你放心啊，反过来了啊，底下居然是殡仪馆的广告。就是 你交给我来办，你放心去死好了哈。你就集中在怎么样安息的走，你交给我，我办事你放心啊。所以摩西真的其实可以，就他就是这样子，他真的什么都会做，你交给我，我办，你放心嘛。但是神就警告他，你所有所造的，连最小的尺寸，连一根线该什么颜色，都是神决定，不是你决定。小到连一根线什么颜色该怎么做，神决定，不是我们决定。这不晓得折煞的天下多少那些能干的人，今天在神家里面 出问题不是出在，还不是出在那些为非作歹不好好来的，都是很多时候是出在那些想为神大干一场，好好为神讨神喜悦的人。但是神所要的不是我们光只是为着他。教会建造最大的难处还不在于找不到一般人是为着神的，而是找不到，而是不容易学会什么事情要出于神。所以为什么要讲 of him, by him, for him, 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今天神家出难处，的确有一些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犯罪的，在教会带来难处。但是很多的时候，神家深度的难处，常常都是领导阶层的难处。而这些领导的人，很多人其实不是说他们不爱主，他们也都觉得我是为的主，但是不见得是出于主。就算是出于主，很多的时候又不见得是靠着主。所以你要知道，要能够归荣耀给神，山上的样式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一切的建造是要照着山上，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今天地上你所有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属肉的、属地的条例，他说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不过是一个属天的意义在地上的出现。它像一个 shadow, 像一个影子，它像一个 copy machine 出来的东西，它还不是本体。所以 你等一下如果跑到 copy machine 拉开来，把头放进去照它一张，然后你去跟人家说这是我，他说 你然后人家可以看到照片说是你，然后人家把它带回家，你记得给他吃饭哈，人家就觉得你是神经病了，对不对？因为那只是你的影像嘛。所以地上的东西是天上那个属天原则在地上的出现，但是你怎么做，你是不是照着神的吩咐做，你是不是有那个真正属灵的实际，这是我们的挑战。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也是讲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事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原谅我说哈，中国教会里面真的花太多时间去争那些次要的事情，甚至是不重要的事情，可以打得头破血流的，可以一点点小事变得好像是仇人一样。但是这些东西所争的东西，常常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发表的根据，但是背后根基的东西常常是我们里面不属灵。真的原谅我说，是我们不属灵。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很单纯的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有很多，我不是说每一个，有很多的争执跟不同是不必要的了。那我们可以把力量放在一些真正在真理上的领会上，在道路意向上不同，我们可以有一些深入的交通，一起祷告，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同心同行，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自己也领教了，这在海外都不会有的。那个弟兄姊妹那么渴慕，我第一次 到哈尔滨乡下的一个城里面，一个小趟去讲道的时候，他们都那么渴慕，早上四点多就起来，那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八度，我现在是讲的摄氏的，不是华氏了哈，这个零下二十八度，冰天雪地里面，早上四点多就聚在一起祷告啊，干嘛？哎呀，那个他们爱主，那真的是没话说。那个小小的房间，穷到一个地步，只有一根电线垂的一个小灯泡，那么白天就把灯泡松掉了，因为根本连开关都没有的哈，把灯泡松掉了，就靠着一点点的微弱的光在那边听到，然后听到傍晚的时候，又有人爬上去，又把灯泡锁上去，就一个小灯泡，大家晚上又在那里听到啊。但是呢，那么渴慕，可是规矩很多，听了两天以后，后来找我们交通，因为里面憋着不过去哈。那个东北人个性也很直接的，我后来才晓得，其实直接到常常会打人的哈。 因为我后来有一次要去东北，东北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他说："于老师，你到东北千万不要跟人家吵架。"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吵架？"他说："那边吵架一不和就会打的了哈。"那我说还好，感谢主，我那边没有被打过哈。我只有一次跟人家讲的不合适，那个头发太长了没空理，在那边。空档跑去理发，那个理发师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是朝鲜人啊，我说我不是啊，我说我是山东人，然后理着理了一半，他就说不对，你一定是朝鲜人。哎，我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哈，但那个时候没有人给我警告，那还好我有学习，不然我再讲下去，我恐怕就挨打了。上次陈明还在讲说这个，就说看到这个什么东北人看到武汉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吵成那个样，他说你们吵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没打、啊。哎，我讲到哪里去了？啊，到了东北去，你发现他们看到我戴戒指，所以他们没办法听到。因为老弟兄告诉他们戴戒指是爱世界，所以一句话就判了我的死刑。所以我后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我们在海外结了婚不戴戒指叫做不正经啊，就表示告诉别人说我还是待嫁而孤的人啊。那这个戒指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告诉别人说我是不是名花有主了？我这个人是有所属的人啊，不要对我动歹念啊！我说这个是我们的。我说正巧我这次进来的时候，在机场碰到一些老朋友，那其中一个就骂另外一个："你结婚了，你怎么把戒指拔掉了？"他说："你这个人这么不正经。"我说："我的朋友还在骂另外一个同学。"啊，他们一听了以后脸就开了啊，那就没事了。那么接着又有一个问题，他说跟我去的同工啊，为什么祷告老是说 Amen 不说 Amen 啊？他说因为老弟兄告诉我们说 Amen 是灵恩派， Amen 是我们这个正统的。那我要再跟他讲了，我说我们在美国英文是 AMEN 啊，我说不管你懂不懂英文，念就念 Amen 嘛啊。那他们后来又比较能够接受了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又问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祷告不用主祷文结束呢？啊？他说我们老弟兄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用主祷文结束啊。我说好啊，主祷文结束很好，但是圣经上没有说必须主祷文结束，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很多东西就会成为隔阂。那我在美国读书的一个我一个大哥哥一样，一个在查经班的一个大哥哥，他后来也是把职业停下来出来服侍主。他在中国在北方在山东服侍的时候，我那天20年没见到他，跟他见面，我们聊起这件事情。哎呀，他说我一模一样哈，他说我在那边跟人家上课戴着戒指，他们就不能容忍啊。他说我又拔不下来，因为我胖了哈，所以他说我只好弄创可贴把它给贴起来。那他的太太在旁边，那我们叫他汪姐，他说那我才头痛了，我那个耳洞不知道怎么塞啊，弄个创可贴贴常常掉下来啊。他们看到我凿过耳洞又觉得我爱世界，不肯听我讲道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大堆这些影子的东西啊，但是本体是基督，我们忽略了啊。我们在那边争啊，你决定不会说碰到我是对着我的影子讲话。他说于老师你瘦了来哦，你不会对我影子讲话吗？因为我在这里，你干嘛对我影子讲话呢？你应该是在乎我。那同样的，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讲真理或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要在乎基督。所有的东西其实是次要的，是天上形状的影像啊，是天上事物的影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形体却是基督。不要在这些饮食啦、节期啦、月朔啦、安息日啦这些那么多属地的条例上打来打去、争来争去。这个东西如果是绝对的真理，那我们死都得守。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实行上的东西，我们要在乎它属灵的精义、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会幕里面一切的结构，不管尺寸、摆设的位置、颜色、材料、 通通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一去讲哈。但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自己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结束的时候用竖板又在做了一个简单的结束。那我觉得那一天在结束的时候，主也实在借着这件事情，再一次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很多点受到提醒啊。所以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还是把竖板讲过一次。我记得我在上海教会曾经十几年前讲过竖板啊，那个。圣经上讲到竖板的时候，我只是拿会幕里面其中的一个东西来讲就是了。那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它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那这是我们要在乎的。那竖板的几件事情我简单提一下。第一个，它必须要高十轴，讲到说它有一定生命成熟的度量的要求。十轴是十五尺，大概两个半的我啊，所以可能几乎到这个快要到这个天花板，还没到那么高啊，比我高，虽然我不够高，但是两个半也算不矮的了哈啊，大概要这么高，十轴十五尺。说到竖板在神家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他把神家的侍奉跟见证能够立体起来。如果没有竖板的话，全部摊在地上，对不对？人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呢？上面有四个棚，对不对？有细麻布，有山羊毛，有公羊皮，还有海狗皮，这四层幔子，如果没有竖板的话，全部摊在地上，那么就盖在这些金灯台，盖在这个陈设饼桌子，盖在约柜上面，你人怎么进去见神？所以竖板是让神家整个的见证。整个的这个侍奉能够被立体的建立起来，那它是神家的栋梁一样，神家的柱石。他在这里扛台，在这里肩负了神家见证的责任。而竖板第二方面，他不光第一方面不光讲到扛起的这个立体建造见证的责任，他第二个呢，他竖板整个这样子合起来以后。旷野里面的野兽、老鼠、这些蛇、这些蝎子、这些虫害不容易进来，它完全密封的，那个可以挡住这些仇敌的破坏。那么第三个，竖板立在这边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讲到他们彼此怎么样紧紧的被连接在一起，它可以抗拒旷野里面的风暴。狂风暴雨来的时候，靠着这些竖板在这里站住，把神家的见证给撑住了。所以这个竖板你要讲是神家的领袖也好，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到教会建造团队，你要建造一个核心的团队，要建造教会这个领导的团队，要当神家的领袖不是随便的事情。我再说，今天世界上如果我们今天在乎权力的话，请你不要到教会来，世界上去就好了。神家的责任跟角色是不能分的，神家的所有的领袖都是责任领导，都是榜样领导，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你绝对不能够挂个位置，然后你不来祷告会，不来进功用，不来做什么。今天早上就有人问这些问题，你根本不配当神家的领袖。你不要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连祷告会都不来，你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教会奉献都不奉献，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连神家的事情关心都不关心，你根本不叫长老，你退到一边去。神家的责任、神家的地位，就是你服侍的角色跟你的责任跟你的榜样是绝对放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竖板在这里负责神家扛台神家立体见证的责任，在这里负责能够抗拒仇敌的入侵，能够在这里胜过旷野的风暴。所以你知道竖板在神家里面，它其实责任是很重的。而要成为竖板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它有它身量的要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说，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监督，就是你自己承担的责任跟你生命的度量有一点差距没关系，不能差距太大。所以你刚信主你要去当长老，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把神家带糟了。我从前在美国的时候，三十多年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来了一个人刚刚信主不到半年，他就觉得来参加查经 太无聊了，他自己要去办一个教会，我把他吓死了，我真的吓死了，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信主半年，他说我自己要去办一个教会，太可怕了。身量的要求哈，你至少要十肘，那么十肘是十五尺，讲到你一定生命的度量，这是需要连日的，需要长出来的。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在这里讲到，神家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情形，神给我们临时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应付。好，或者神给我们的，就给我了我们临时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个服侍主的人不能只是靠临时的恩典来过日子。啊，例如说我最近生病了，可是周末又要讲道。啊，那个时代不像从前有那么多的时间祷告跟预备，然后我就仰望神怜悯，仰望神祝福，哎，发现哎那天聚会非常有祝福，哎呀，好多人决志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你临时的恩典，但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不能只靠临时的恩典过日子，他一定要有积蓄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子积蓄？怎么样子有丰富的生命呢？啊，那黎弟兄在他的信息里面提到三件事，他说第一个需要年日，年轻人不可能的。第二个需要有精力，第三个需要有结局。我怎么样在我这些经历的里面，我都得到主，得到主的结局，这是让我的生命丰富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束板的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十肘太高太矮都不行。你说，哎呀，我才我现在已经九肘半了，那不行就是不行。圣经上说十肘就是十肘。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十五肘哎。你不要砍掉我好不好，砍啊，砍下来弄别的地方。你说我十五轴不是高大俊美吗？那么神就是要你这样背，砍就是砍，十就是十。好，所以这是神家的要求，来到神家里面是照着神的要求把我们配搭起来。第二个，你要经历剥夺、剥削和制作啊。你知道这个香柏木也好，皂荚木也好啊，这个会幕是用皂荚木啊，圣殿是用香柏木，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圣殿里面的香柏木啊，我们用香柏木培训中心啊。那你会发现这个树它本身高大佳美俊美，它不可能直接把树拿来当树板。如果这二十根树板、这四十根树板都是原来的树的话，我跟达军两个站在一起，你要不要跟我站站看？不要，他不敢上来啊！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再怎么样，中间会有空隙的，对不对？他凹的地方我也不是，他凸的地方，万一我正好凸的话，我们两个中间就会产生空隙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两个的形状不管怎么样摆在一起，中间一定有空隙，风可以进来，虫可以进来，蛇可以进来，我们两个中间一定有空隙，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被制作。把我们所有的枝条，把我们的叶子，把我们的皮都给剥了，把我们变成十肘跟一肘半，需要经过神的制作，需要神的剥削。所以我们今年讲葡萄树的时候，特别讲到第二件事情，神要在我们身上修理我们，为了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好，要被神用，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神要制作我们。好，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在我们中间摆的同工感谢神哈，神借着他制作我们，显明我们，不管是在反面上的对付我们哈，或是在正面上的帮助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合用啊。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啊，我讲到一半，我就说叫弟兄姊妹啊，我说你现在要去谢谢你隔壁的同工啊，你说谢谢你帮助我成长的这么快。我这是话中有话的或是你要跟他讲说都是你让我长得这么慢，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都不跟我讲直话，所以我都不长啊。所以我讲了，我就教大家，我说不管你要跟隔壁讲哪一句话，你就去讲吧啊，全场笑成一团，都是你啊，害我长这么慢啊，或是说哎呀，谢谢你啊，帮我长这么快啊，那个嘻嘻哈哈笑得要死，可是真的是帮你长那么快的时候，真的是气得咬牙切齿的，对不对啊？怎么这个样子啊？慢吞吞的，每次催你还是这个样子，你急死了。但是呢，主就是借着他逼着我们长得快啊。那我今天不叫你们讲，因为你 们从各地来讲也没意思哈，那个啊，顶多这两天痛苦一下又回去了嘛，但是弟兄姊妹，同伴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很多的地方需要主制作，需要主剥削，需要主在这里切，需要主在这里让我们变得合用。第三个，这是一个身体的配搭啊，它高十肘，宽一肘半。这个半就讲到它不完全，像需要两个两个被摆在一起变成三啊。那圣经上的完全数字，三是三合一的神的完全，七属天的完全，十人的完全，十二行政上的完全啊，治理上的完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等等，十二个使徒。所以你发现圣经上有几个完全的数字，当我们是一个半的时候，我们不完全，表示我不能单独。会幕绝对不可能靠单独的竖板就把它给撑起来，我一定需要同伴，而且我需要很多的同伴。那第二个，他不仅仅讲到 他不单独啊，他需要配搭。第二个是讲到说，当我被神制作成为十轴跟一轴半的时候，照着山上的样式制作好，我跟任何一个板子都可以配搭起来，中间天衣无缝，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神制作过的十轴一轴半，所以例如说我是三号板子，我现在跟十七号的板子摆在一起，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没有缝， not a gap。 但是我今天如果不跟十七号板子放在一起，我跟九号板子放在一起，我也一样可以摆在一起。这个叫做核心同工，必须核心同工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够说我只跟达军好，然后我跟谁不好。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就是同命同心，我们是一起配搭的。我跟任何的同工摆在一起，出去宣教，出去看望教会，我都可以，任何一个同工摆在一起，我们都是同心的。虽然我们天然个性不一样，虽然我们的喜好不一样，甚至我在我天然的个性里面，我不见得你是我最喜欢的人，可是当我们碰到异象使命，碰到神的荣耀，碰到神家的见证的时候，我跟我任何的同工可以一起打仗，一起服侍的。我不能说只有跟他才行，跟他不行。那么第三个，所有的板子都必须出来，不能够只有七八个板子。会幕这边四十个，那边四十个，后面二十个。讲到全民的参与啊，讲到大家同心的侍奉，不是只有少数人。所以一个聚会好不好，跟真正把自己投入聚会的人有多少发生绝对的关系啊。所以来参加聚会跟参与聚会。我英文比较容易讲了哈，中文不太容易表达。我不晓得参加跟参与，你们知道什么地方不一样吗？哈，参加只是我来了，我来 attend 一个 meeting， 我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我参与今天的聚会是把我投入在这个聚会里面，聚会的好坏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跟我有关的。今天聚会好，我感谢神；今天聚会不好，我回家责备我自己。虽然今天讲台不是我。今天招待做得好，我感谢神，虽然今天不是我轮值。今天招待做不好，我也觉得亏欠。这个我把我自己摆进神家里面，我是来参与这个聚会，而我不是只是来旁观的，我只是来看的，我只是来参加的，而是我来，我把我自己摆进来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很不一样哈。所以今天聚会为什么会发死哈？今天聚会为什么会没有祝福？是因为参加聚会的人很多，但是参与聚会的人很少。所以像这样的特会，一说祷告，我们祷告停不下来，对不对？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哎呀，你就会觉得很丰富，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但是你在自己教会里面说要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怎么都没人祷告。这种死气沉沉的啊，那个整个的局面就是沉，连波饼聚会没有人起来感谢主，没有人起来纪念主，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聚会太可惜了。第四个，竖板它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啊，每一个竖板底下有两个银锚，每一个银锚一塌连得。讲到我们今天不管服侍多少，不管我们身上的责任多少，我们今天永远离不开羔羊救赎的根基，我们永远不可以离开跟基督的连结，因为我们所有服侍的力量，所有扛抬责任的力量，我们所有能够抵挡旷野风暴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个根基。跟主的关系永远是我们的根基。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稳稳的好好的能够放在一起。好，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多说了啊。好，那我们最后讲到这个从山上的样式变成地上见证的出现。那么出埃及记，对不起，我应该是，哦对，这个在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一直到30章，这是神颁布山上的样式。那么36章到第40章是整个见证的出现啊，所以初读圣经的人常常为了出埃及记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讲，觉得很烦啊。我从前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啊，我再去读36章到40章，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敬拜啊。每一个写下来是在地上出现的尺寸、地上出现的样式，跟山上的样式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有神的要求，有山上的启示，但是也有地上的出现。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愿破产，我们有心愿但是没有实际啊。我说我要更爱你，主我今年一定要好好读经3遍，主我要每天都要有灵修，这是我的心愿，但是跟道成肉身常常不见得是一定一致的啊。所以你看到山上的样式讲了各样的尺寸、各样的位置、各样的做法，但是到了36章到40章就全部出现了。而中间能够出现那个关键三件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个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爱里面的奉献啊，因为整个会幕的建造需要各式各样的材料啊，全部都是百姓心中受感啊，为了要让神有居所，为了要让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安息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能不能属灵，能不能蒙福，能不能讨神喜悦，关键在于我们在不在乎讨神的喜悦。让他说要为我造居所，好让我住在他们中间啊，这是神对我们的请求。但是其实另外一面来说，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跟恩典啊。所以当神的百姓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累积的金银全部拿出来。你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些金银是他们在埃及为奴受苦这么430年他们不给他工钱的，一直到最后神降石灾，他们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赶快赶出去的时候，才把他们的财宝给他们，等于连本带利这个事交给他们。所以他们这么多年为奴受苦得到的财宝，而这个时候他们干干净净的奉献出来，而且奉献多到一个地步，摩西必须阻止他们不要再奉献啊。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哪些教会在教会报告说再也不要奉献够了哈。我们今年退休会就是哈啊，但是这个只是小规模的啊，一个小小的聚会啊，我们报告需要多少万美金啊，那么结果后来够了，那我们也当然也是感谢神，总比不够好啊。我到过美国几个地方去，他们有的是整个州的联合聚会啊，他们看到我就不好意思，他说于老师啊，或是于弟兄、于牧师的，他说啊，我们这个委员会已经欠钱欠了好几年了啊，每一年退休会都不够，所以累积的已经欠了，例如说快20000块了。哎呀，我听着就很难过。那有一次主感动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插进来讲一段奉献的道。那讲完以后，不仅仅那一次够，把过去几年的全部补清了。人家喜欢请我去当讲员不是为这个哈，如果你真觉得什么东西是为的主，为的荣耀神，为的讨神喜悦，甘心是不够的，要尽心。大诫命叫什么？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啊。那有几个人讲说我的奉献是尽心尽意尽意尽意，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教会买会所的时候，我们很大的操练就是不关甘心，学习尽心，然后你不要去跟别人比，然后你也不要去要求别人，你也不要自己骄傲，你也不要自己怎么样，每一个人向神负责，向神尽心。当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得着。我说等到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不仅过了甘心关，过了尽心关以后，我说剩下的事情就是信心啊。太多人祷告都那么有信心，耶和华以勒，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神一定预备，但是自己的钱包拉得紧紧的，神不做事的。我没有空去跟你们讲哈该书， 就是因为神的百姓认为说建殿的时间没到，任凭神殿荒凉，自己去为自己盖天花板的房屋，所以神降灾，神把他们收到的东西吹去，把他们的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这么多的祝福流开了，他们都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们忽略了神，只注意自己。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尽心的时候，神一定为我们打开天窗，所有所需要的是足足有余，而且超过所需要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的百姓那么甘心，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带过去的经文，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做奴隶，做奴工，做了这么多年，天天在热火装那个火窑旁边烧砖，到田里面去捡草，在田里面喝泥做砖，做各样的这些事情，然后没有工钱，到最后终于拿到钱，然后要进迦南，大家都想留着这些财宝在进迦南盖自己的家园，可是在旷野里面哪里晓得神说要给我造居所，他们把钱奉献出来。哎呀，弟兄姊妹，神实在大得喜乐。那 神还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祝福远超过人所摆出来的。那第二个在讲，你讲到绝对的顺服，我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多说了。那个完全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第三个，他们同心合意的配搭，他们一起的参与，一起的同心。那么当他们把这个会所盖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整个会所。这个会幕盖好的时候，神马上充满，摩西没有办法进会幕。等到圣殿盖好的时候，神的荣耀迫不及待的充满，连祭司都没办法站着供职。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属灵的角度读这些信息，多羡慕啊！今天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神迫不及待的想来，好像神同在到一个地步，人是可以感受到的，我神真在这里。借着大家的奉献，借着大家的顺服，借着大家同心的参与，所以来到神家不要只来聚会，要参与在聚会中，把自己摆在聚会里面，这个叫道成肉身。你的身体一定会懒，一定会不想祷告，不想唱诗，不想赞美，不想服侍，道成肉身就是在我的身体里面把里面基督的丰满给彰显出来。我想今天不管在海外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我们在面临主耶稣回来之前几乎是 the final battle， 最后的战役，在这边你们所面对挑战的方式跟我们在北美面对挑战的方式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像你们大环境这样子的一些的限制，在我们北美是不会有的，但是在北美那边自由的环境里面，整个世界的俘虏，整个世界的这个腐蚀，整个世界快速堕落的情形，那可能在中国的教会里面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而我们所信的神是同样的神，而神的旨意要通行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都在这里预备心腹，预备迎接主的回来。所以道成肉身的见证今天不光是在我们个人身上，神一定是要在团体里面，是要在教会里面，不管你的教会多小，不管你自己恩赐能力生命多小，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大的祷告，就是希望不管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教会，都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刚才我们讲到会幕的时候是讲到在旷野行军的教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对着会幕来安营，把神的心意建造起来，一站又一站，神带领我们到这，神带领我们到那，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处境，我们都能够把神的见证搭起来，而祭司在这里在神的面前能够来侍奉，在王的面前来生活。我刚刚讲到我没有空去注意到这个 放出来的 PowerPoint 中间有没有一个祭司的图，穿着圣经里面所说的祭司的礼服，站在那里侍奉神。看到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脚赤脚，对不对？ 你不能说地这么烫我要穿鞋，或者早晨这么冷我要穿鞋，祭司必须赤脚，就是赤脚。祭司身上所有的礼服也都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在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神的儿女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一路往前去的时候，但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云柱火柱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永远都在这里以会幕为中心，我们永远都站在神的见证里面，把神的见证给搭起来，那我们脚踏荒凉眼见荣耀。赤的脚踏的地是旷野地，是荒凉地，但是我们眼睛看的会幕里面全是荣耀，全是基督丰满的彰显。皂荚木包金，基督帛，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每一样东西都在发表基督，每一样东西都在彰显基督。金灯台、橙色饼桌子、金香坛，进到圣所里面约柜。请问这是教会。旧约好像是一个影像，今天在新约里面，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形象，它的本体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负的责任太大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一站又一站，小小的会幕或是一个圣殿的出现，都是向着那一座荣耀的圣城。那天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当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圣徒在里面要欢乐，真的，全是基督，圣城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基督，那是整个会幕达到丰满的地步啊！我们一起来唱540首，好吧？
坚持我们口号，用生命同步。向着飘空之方，永不回头顾，最前有主如虹，照明我的面，耶和华在临在，谁敢想不见，前去经过荒野，痛苦和试探，也但
对不起哈，刚刚第一节我应该提早叫他们改歌词的哈，那个谁敢想不前写得太消极了哈，太强迫性了应该把它唱成谁会想不前英文的原意也没有那个谁敢想不前这个中文翻译一个字有很大的差别，耶和华在领帅，谁会想不前，好不好真的是巴不得迫不及待的跟随主，带领我们往前一站又一站的，直到我们进到那座荣耀的城去所以我们再从第一节唱我们很喜乐的唱进行曲，对不对如果你旁边同伴许可的话，我们手牵手一起往前唱都可以哈。我们再来。
前去我们口号，同声并同步，向着标杆起跑，永不回头顾。最前有主如虹，照明我的面，耶和华在临在，谁会想不见，前去经过旷野，闹出重生一叹，但在此刻愿命就是西安，荣耀有加荣耀，我生已预备，满爱神这荣耀，有日永在内，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闻，荣耀达到极点，思想未曾闻。直到光明天，直到门之不进，星星变眼见，远在前面天涯，又层层松松，那是我们的家，身处地灵宫，黄金界中是神，好似江山山，世人喜乐的河，流出喜乐满，将疲倦去向你。一颗千钧的钉，千钧的无言。
所有外面的环境会改变，我们自己会改变，但是神的旨意从来不改变。他的应许，他的同在，他的呼召，他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也从来不妥协的。所以我们要为着自己教会祷告，也为着这一个时代神的儿女们祷告，让我们不像这个世界的王屈膝，让我们不像这个世界妥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我们把属天的祝福，把道成肉身的见证能够在地上彰显出来。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我们还是请几位弟兄姊妹少数的为我们简短的有一些代祷好不好。我们开始先同声，再次为自己，为自己所在的教会，为中国教会，为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向神呼求，把所有不健康不正常仇敌的作为都赶逐出去。我们开始祷告。
Amen。 主，是的，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奇妙。嗯，
阿门。阿门。
主啊，愿你的教会能够刚强，愿各地的见证都能够彰显。主啊，愿你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门。当你把我们摆在天平上的时候，就显出了我们的亏欠。当我们每一次靠近你胸怀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的伤心。主啊，当你放眼望今天教会的荒凉，教会在你面前的软弱，主啊，你实在把你来激动你儿女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我的神得不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在你以外去追求地上的享受。主啊，这些日子复兴你的作为，兴起更多的人为着你的家祷告，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为着你殿的缘故要为我的弟兄求祝福。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都兴旺，愿你城内平安，愿你宫中兴旺。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教会都向你祷告，所有不合你心意的，主啊，你来这里治理你的家，你来洁净你的家，你在这里恢复你的家，在这里建造你的家，让每一个教会在各地像一盏明灯一样，主啊，在这里荣耀你，在这里见证你，也让教会在每一个地方都摆出生命之粮，让口渴的，让饥饿的在这里有粮可吃，在这里得享基督，得享宝足。主啊，也为着教会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真实的敬拜，真实的祷告，我们也向你呼求。主啊，不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怠惰，让我们永 远都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让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让我们借着更多的祷告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这个人更多被你来改变。主啊，为着教会我们真是向你祷告，主啊，要让更多的树板被你树立起来，让神家的见证能够立体起来，让人在这里真是能够来朝见神，能够遇见我们神的荣耀。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要再三地向你呼求。主啊，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你让我们里面的使命，你让我们里面爱你的心有增无减。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